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用来谈谈慈善捐赠的新点子。那么在几个月前曾经看过一个报告，是来自澳洲啊，澳洲其实有蛮多的澳洲的人都会向慈善机构捐款。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捐款的这种习惯或者行为啊？那么我看到那时候的，我把这个文章找出来哈，说2023年的时候，在澳洲的非营利组织，那么总共一整年全部收到了130亿澳元。的捐款啊，那还有估计有400万的澳洲人是贡献自己的时间来慈善组织做服务，做帮忙啊。那么，但是呢，啊，里面文章其实有很多数据哈，因为他有提一些状况啊。但是啊，总的有一个蛮吸引我的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澳洲的这个慈善捐款，根据研究显示，大部分的慈善机构仰赖的，虽然说那么多人捐款，1/4的澳洲人都会向慈善机构捐款，但是真的大头啊都是澳洲的年长者，也就是澳洲的年长者是慈善机构大部分收入的来源。那么也就是说，年轻人可能有捐赠啊，但是呢也不是那么持续性的，或是没有像长者啊那么捐赠的可能性比较大，捐赠金额通常也比较多。那么有顾问公司出来说，为什么澳洲的长者会成为澳洲慈善机构大部分收入的来源？他们说原因应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是因为澳洲的长者可能年纪到一个程度呢，已经还清了房子的贷款，那么很多澳洲的这个第二代啊孩子们可能就考虑要搬家出去了，所以很多比较年长者经济状况还不错，那么这种状况之下呢，可能他们对于慈善机构就比较大方一点啊。那么当然这是澳洲的数据啊，这个美国可能状况不一定一样啊。这个看了一下，这个说澳洲的数据说，大部分在澳洲的年轻人，有捐赠的人更比较喜欢的零星的偶尔的向规模比较小的慈善机构捐款啊，但是呢他们的父母或是祖父母则大多是会捐赠给比较大型的成熟的慈善机构，而且有定期捐赠的这样的心态跟习惯。但是呢他们发现近几十年来澳洲的慈善机构发现要接触年轻人不太容易哈。那么过去的慈善机构一直是仰赖邮件啊，或就寄信啊，或是打电话，或是面对面互动，比如说在购物中心摆摊位等等这些方式。那么这些方式呢，对年长者啊一直是很有效果的。不过他们发现这种依赖这个寄邮件啦、打电话啦，这个或是甚至是摆摊位，都不太能对更年轻的群体起作用啊，因为年轻人啊会害怕在商场向自己募捐的人，会尽一切努力去避开。同时对于推销这种慈善捐款的电话的态度也是一样，同时年轻人也不太会去参与慈善机构的这个邮件的寄送名单这样的行销啊，反倒是透过社群媒体广告的反应比较好一点啊。这是澳洲的状况，我想这个可能某个程度啊也说明了这个世代不同，针对这个慈善机构的捐款的意愿或是接触的方式也不一样啊。我想在美国可能也差不多啊。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啊？其实也是从一个新闻过来的哈，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新闻，说因为要接触年轻人，为了要更多的捐款啊，这个募款啊，结果发现了菲律宾，这不是澳洲，是菲律宾。菲律宾有一个天主教的慈善组织，他们一直有这种二手物品的捐赠计划。我想在美国大家也很熟悉的，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捐赠箱啊等等之类的啊，就鼓励在洛杉矶也有鼓励大家把这个衣物啦或什么捐赠。那有的人会直接捐赠到什么 Salvation Army 啊，救世军 逊等等之类的哈。那么作为一些慈善组织会有这种二手物品的捐赠计划，那么我觉得他们也是突发奇想吧哈。就这个菲律宾叫做马尼拉的民爱会，马尼拉的民爱会，他们我去看了一下，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网站，其实还看起来蛮有模有样的哈。那么他们推出的最新的二手物品捐赠计划，突发奇想推出一个叫做分手箱的项目。什么叫分手箱呢？就是鼓励年轻的情侣一旦分手了，就把你前任男友或女友的物品给打包捐出来。而不是丢进垃圾桶泄愤啊！有的人觉得说分手了啊，我就把前任的男友或女友东西全部扔掉，眼不见为净啊。那么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慈善机构可能也是这个出奇招吧哈，我觉得也蛮有效的哈。像我自己会觉得注意到这个慈善机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哈，也蛮突出的啊。我想对于年轻人应该也蛮有吸引力的，至少你会记住这个慈善机构马尼拉民爱会哈。那么在每个国家这种众多的慈善机构，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慈善机构，这样他就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因为他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而且呢，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既然你要扔掉前任男友或女友的东西，为什么不捐出来啊，反而可以祝福更多的人哈。结果他们发现呢，这个本来呢，这个马尼拉民爱会的二手物品捐赠活动就已经是其实蛮广为人知的，成效都是不错的哈。他们马尼拉民爱会总部的帐篷跟仓库到处都堆满了善心人士捐出来的二手衣物、橱柜、电器、沙发等等用品啊。那么现在又推出所谓的分手箱的项目啊，我想这是会让他们的这个募款成效应该会更上一层楼哈。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在去年的澳洲的这个调查也发现，你要接触年轻人，让年轻人心甘情愿的从荷包里面掏出钱，或是捐出自己家里东西来给慈善机构，其实在澳洲是不太容易的啊。那我想在马尼拉应该也差不多吧，在美国应该目前没有数据，我也不好讲哈。但是确实，如果说传统的慈善机构都是透过寄邮件去提醒大家要捐款啦，或是打电话提醒大家捐款，或是面对面摆摊位跟你说明，我想对年轻人真的是，年轻人就是不习惯这种有点尴尬啦，或是这种陌生的跟这种机构啦什么产生关联，年轻人可能真的不习惯啊。但现在呢，马尼拉民爱会做这个举措呢，就会让年轻人我觉得至少有个话题啊，一旦分手了，你脑袋就会自然而然想起，我曾经听说过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或者曾经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我分手了，我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第一个在马尼拉的年轻人脑袋冒出来，现在开始应该冒出来，我把这个前任的东西直接捐到马尼拉的这个分手箱去啊，这就你已经占了这个先机了，因为你把这个分手箱的概念啊，分手箱跟慈善把它画上等号，那么就会深植入马尼拉年轻人心里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那么看了一下啊，这个马尼拉民爱会的工作人员跟媒体的记者说哈，说这个只要是前任留下的衣物啊，皮包、鞋子啊，或是说这个玩具熊礼物等等，都可以捐出来啊。那么现在分手箱在马尼拉各地开始这个建立啊，在各个商场甚至教会的捐赠站都在募集当中，不过还没有送回总部，所以还不晓得这一波的这个分手箱的宣传成效如何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人家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我觉得这个咱们洛杉矶的慈善机构也可以想想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至少你要让人家觉得我想捐赠的时候啊，我脑袋想到慈善机构会画上什么样的等号啊。像现在你说慈善机构啊，在洛杉矶你能马上说出来是哪个慈善机构吗？大家可能能说出来都还是有一些打广告的或者比较出现在公众媒体上的这些慈善机构吧，不然这个没有接触到，没有什么名头或者没有什么吸引眼球的这个慈善机构，那么你还得特别的去找，那么才可以 以想到哪些慈善机构需要帮助，那么这个就兜了一大圈，倒不如说在透过这种像玛丽娜明爱会设置的分手箱捐赠活动啊，会让大家就印象深刻的，以后当哪一天啊手头比较轻松，或是比较有意愿要做善事、要捐款、捐赠物品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想到。就像我们刚讲了，现在洛杉矶大家第一想到就是什么Goodwill 啦，这个或是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啦，这都是平常有在宣传的。那其他的慈善机构如果没有办法像玛丽娜明爱会这样子哈，有些另辟蹊径的宣传，让大家深入人心的话，可能在募款方面还真的不太容易。也许这也是可以试试看看谁在洛杉矶会开始推出分手箱的项目，应该也会蛮吸引眼球的吧。好，这就是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我们下期再见。